四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的同学来为我们新上任的这个组长主任捧场，相信会给他很大的支持的鼓励。那我希望呢大家也能够继续的这个学习佛法呢，我们要能够持之以恒，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常常能够每一个星期呢都继续来听闻佛法。对，就像我们的这个黄居士一样，风雨不改，几十年如一日。对，所以呢黄居士是几十年如一日，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呢大家应该向他学习这个精神。那尤其在学佛的路上呢，其实是很漫长的，能够培养这样子持之以恒的一个心情，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想想我们的烦恼还是那么的多，那听闻佛法呢，久久听一次，就像我们的衣服很脏，随便洗一洗，然后它马上又染上了灰尘，事实上呢不容易。所以呢，尤其在这一条漫长的这个学佛的道路上，今生学不完，来生还要继续学。那所以呢，能够培养一个坚强的信心，然后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每一个星期定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我要让我自己呢在陶冶在这个佛法当中，那让自己一种充电。因为我们学习的都是属于世间物质的，那精神上的这个洗涤呢其实很少。所以呢，如果一个星期能够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在心灵上呢有一种心灵上的滋润呢，其实让我们的身心的发展会更平衡。那同时呢，或许这样子呢会让我们呢在学习上呢也会心情更稳定，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吸收的更好，不管是在你课业上的学习，在佛法上的学习。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心，能够呢常常以佛法这个精习佛法，持之以恒，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在这个学佛道上的按部就班的前进。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如何启发智慧。那智慧呢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禅定，我们有谈到有很多人呢常常以为学佛就是学禅定好像就是禅定就等于学佛，事实上呢禅定只是学佛的其中一个方法而已。那但是呢禅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基础，让我们去启发智慧，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自在的其实是智慧，不是禅定。禅定呢只像大石头一样，能够暂时让我们把烦恼情绪压服住，但是它不能根除，是智慧呢才能够让我们根除我们的烦恼，而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所以呢智慧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当谈到要如何启发智慧，首先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智慧在学佛的过程中当中的重要呢，那或许会对我们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坚强的信心以及恒心去学习佛法呢会有所帮助。所以呢先谈到智慧在学佛的重要性。第一个呢，其实佛法与世间法还有世间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佛教的特色就在于智慧。所以无有智慧注意表彰佛法的特色。大家或许说其他宗教也有谈智慧，但是呢很多数的宗教也谈到一点点智慧，但是重点还是在于信仰、信心以及慈悲、仁爱之类。那真正谈到很彻底的智慧呢，事实上还是不是很多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佛陀时代，佛这个释迦太子这个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的时候，他找寻了印度的许多的宗教， 但是都没有办法解答他的问题。他们都有很高的禅定功夫，所以换句话说，禅定其实是共世间的，其实很多宗教都有修学禅定，但是在智慧真正能够彻底透彻的智慧呢，事实上是非常稀有。所以呢，在这个佛法呢，要能够了解佛教的特色呢，就要在智慧方面去了解。所以佛教，当然有很多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差不多一样啊。当然，也有它的共同点。所以在佛法，如果我们说人家谈，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佛教也有谈到共世间的法门，也有谈到共世间的教法，但是它还有特殊的，就是它有处世间的教法，也就是说，怎么样超越这个生死的轮回，怎么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怎么了解这个世间宇宙的以及我们身心的真相。那所以呢，在共世间法方面呢，其实跟其他宗教就差不多一样，就是比如说共同的道德观念啊，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这一些呢，你会发现到呢，跟其他宗教是差不多一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我觉得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啊，儒家讲的也是差不多一样，仁义这个仁义道德啊，对不对？那其实呢，这些是属于在人间之间，人与人之间相处，共同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道德观念，这是共世间的。那所以在共世间法上呢，事实上如果说我们跟其他宗教对话的时候，用世间法、共世间法来对话，常常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只有在处世间法方面呢，就是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它最终目标，有的是觉得说我要上天堂，有的是认为我要回归到这个大梵天像印度的宗教。那佛教所谈的处世间法又不同，所以不同的在于这个处世间法。但是要了解到佛教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处世间法的时候呢，那就要有智慧所以呢，只有智慧呢能够表现出佛教的一个特色。那如果说只有禅定的话呢，我们像刚才所说的，它就像大石头压着我们的这个烦恼，但是你这个大石头一拿开的时候，就像这个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只有智慧呢，能够超越这个宗教的这种禅定的那种体验，而能够掌握到这个智慧，然后配合到我们的慈悲以及我们的信念的话呢，才能够表现出佛教的最高的特色。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如果要学佛，一定要学智慧。那第二呢，也唯有透过深入的去了解，深入的去探讨佛教的智慧呢，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佛法深奥之处。当然，所以因为我们在学佛也谈到戒呀，也谈到这个定啊、修定啊，也谈到布施啊，对不对？这个种种的，那这一些呢都是佛法，但是这一些教法如果不以智慧配合去修学的话，我常常会觉得做得不够究竟，或者甚至呢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这个，如果说就是说没有掌握智慧的话呢，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有的人布施啊，佛教讲布施啊，那他如果没有掌握到布施背后要训练我们的是什么，要启发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智慧，那在觉得说佛教谈布施哈，我就学布施，那没有了解到说他的根子在哪里。那布施的过程当中，人家说你真好啊，你真慷慨啊，你真慈悲啊，那这个心花啊就怒放，然后呢就很喜欢听到这些好话了。然后有时候你布施的时候，人家没有忘记了是人称赞你的时候，以后不去这个地方了。佛教讲布施啊，为什么有的人布施了过后反而烦恼呢？为什么布施了再去佛堂多走几趟了，反而制造了很多是是非非呢？这个就是没有把佛法的重点掌握。布施是好事，但是布施 佛陀提醒我们布施是为什么。第一个，慈悲，有人需要我们应该要帮助他，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第二个，要学习我们的舍，因为我们容易贪染，那太多的染着，样样觉得这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布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希望拥有越多，越不能放舍。我们以为拥有越多，我们就越有能力，因为我有很多东西，但是又给自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因为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又很怕会失去，很怕失去就拼命的去保护。虽然我们知道一切是无常的，会可能变的，但是心里就不想要它变，这就是我们矛盾之处。我们常常生活在这样子蛮矛盾的一个情况，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要了解一切是无常的。今天我们拥有这些，事实上也是很多因缘条件促成，也是很多人的帮助，我们今天才有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慈悲他人，同时要学习与大家分享。那这样子就会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心胸，你的心胸能够开拓，你会比较自在一些。希望拥有越多，把自己越绑越紧，结果就越不自在。但是我们常常是背道而驰，所以布施帮助我们学习施出去的那一种快乐。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拥有才有快乐，但是没有想到呢，能够很高兴的舍弃，然后看到别人从那边得到快乐，你得到的那种快乐，就是物质、金钱、言语能够形容的。所以从那一点我们看啊，原来舍也能够得到快乐，而且这些快乐又不能染着，你也染着的时候，那快乐又不见了。所以呢，这个舍，然后从这个舍才去想到说，这东西是什么呢？那我拥有这些东西，但是是我真正是我拥有的吗？事实上是很多人的支持，很多人的帮助，我才拥有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本身事实上它一直在变化，它现在能够有用，它还没坏。哎，比如说你的月饼、你的饼干，还可以让人家吃了高兴的时候，你舍，你自己吃这个，你自己一个包着包着，到最后坏了，丢掉，那又怎么用？对不对？那能够在它能够有用的时候把它舍，你也快乐，别人也快乐，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所以呢？可以学习舍，然后了解它是在变化的，它能够到我手中，其实也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的本质在哪里？它是变化无常的，变化无常的，为什么我要一直染着它呢？为什么我一直要执着它，一直要捉着它不放呢？捉着它不放，但是它又偏偏是变的啊！我不送给人，它之后也会坏掉啊。所以呢，能够慢慢去想这个东西它的实在性在哪里，我执着的到底是什么，我贪婪的到底是什么，我贪婪的这个东西能够永远如此吗？一这样子的去依着顺着佛法去分析，顺着佛法去思考，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染着，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心胸，开拓我们的思想。布施能够依佛法去依法去布施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执着，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慢慢的去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呢，如果能够随顺佛法而去修学，那他就慢慢帮助我们启发智慧。那所以呢，要知道说布施、持戒这些虽然都是佛陀的教法，但是最终的他要的要能够达到佛法的深奥之处，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那种喜悦，是智慧。当然在布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别人高兴，我们也很高兴，那种是高兴，但是你从这个当中，如果真的对这个你能够高兴，他也能够高兴，还有这个东西的实相，你能够了解， 能那种智慧的开阔明朗，那种喜悦我们说法喜充满，它不是任何这个意乐呢能够比喻的。所以呢，有的人常常追求物欲的享受，物质的享受，觉得说要快乐要快乐，事实上呢，这些快乐最后就变成束缚。为什么？你得到了这些物质的快乐，感知的快乐，你会觉得好像还不够，还要更多，然后没有的时候，哎，哪个时候我还要再去享受一下。我们在蛮最简单的，但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如果你们习惯在冷气房的那种感觉很舒适，来到这种地方没有冷气的，只有风扇，改天我不要来打麻将，没有冷气的，这个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了就有一种舒服感，然后我们就开始这样做，没有它的时候就不自在，这就是束缚。但是从知欲得到的喜悦不是那个样子的，不会产生副作用的，而是真正的自在的。所以呢，这个要得到进入到佛法困奥之处呢，是要真正要去启发智慧，不思持戒是佛陀很慈悲的开示，让我们依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慢慢的去用这些方法，在人与人之间接触，在世间生活的过程当中，用这些方法慢慢的随顺佛法去思考去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可能会跟自己的习气啦，自己的执着啦，自己的固执是有一些摩擦，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记得佛法，然后用佛法来反观自己，用佛法来调节自己，能够调节的过去的时候，我智慧就开发了。所以呢，佛陀呢知道我们凡夫众生的程度，所以他很慈悲的告诉我们，学习布施，学习持戒，那这些都像一个镜子，告诉我们，佛陀给我们设定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准绳。当我们要超越的时候，我的贪心好像太大了一点啊，贪婪心太强了，也自私心太强了，不想跟人家分享。那我们举这个镜子，所以戒，我们说戒像一个镜子一样，告诉我们，你的贪婪心升起了，有点脏了，要擦掉了。你的嫉妒心升起了，所以呢，它像一个镜子，那让我们呢，在依我们现在的程度，能够按部就班的修行。那这样子修学呢，最后希望的就是慢慢的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贪婪心会升起，它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然后持续佛法这样子去思考，慢慢的学习，能够突破它，又突破一分，我们就得到一分的解脱。所以戒呢，我们说是解解脱戒，就是戒佛陀所制定的戒条有很多，可以解脱，能够你走一条戒走得好，走得很自在，好像变成你自己的道德观念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一分的自在。如果说你觉得那条戒还是在绑你，换句话说，你的欲望常常想要超越。当你觉得说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啊，这条戒很自然啊，很容易啊，对我来说不偷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本身就觉得是不应该的事情，你也不会申请那种超越这个范围的事情，你就觉得很自在，那你就得到了一份自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常常想超越，关键是我们的贪婪心常常想超越超过那个范围，然后呢我们就常常看到别人有的东西，我们就受不了，手就很痒，然后呢就很想想一个办法想要去得到，或者说自己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去争取，然后有的时候呢贪婪心冲昏了头的时候，常常会超越范围，那这个就觉得我们不自在啊。你能够在这个戒条里面训练自己，训练到你觉得说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是应该这样子的，你就很自在了，你 你遇到那个东西，你明知道不是你的，你自己的念头马上就消掉了，你不会想说我想要去拿，那个手很痒，想要去拿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对不对？像说大家都不喝酒，你看那酒，它对你没有吸引力。喜欢喝酒的人，我说为什么要吃这条戒？其他宗教都没有治这条戒，为什么佛陀就要治这条戒？其实他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罪过啊，他就会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说喝两口不可以吗？我不会睡的。那如果说宗教说其实心里已经在挣扎，然后这个欲惑力在哪里？如果你没有那一个欲望，你已经觉得说不需要的，你根本他就根本不影响你。你很自在啊，有酒没有酒对你来说无所谓啊，所以为什么叫做别觉解脱，能够守一条守的自在，守的变成你是你自己的道德观念，所以你很自在，你不受他影响，所以呢这个叫做别觉解脱。所以这一些呢，但是最后的慢慢信念的都是要慢慢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就是按部就班的帮助我们以我们的现在程度去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佛陀有很多的教法，有持戒，有这个布施，有这个忍辱精进，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般说，比如说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说依戒，如这个依戒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定，然后依定呢，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智慧。那有的人就是以为说，那我持戒，我是自然有定，有可能这样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说依戒能够帮助我们。依戒起定呢，并不是说你持戒持好自然就有定力的，只是说因为你持戒持得好的话，你常常会关照自己的身心行为，你就比较这个生活呢，就比较不会那么样的思念，就是思念啊，就是说 not mindful， 就是说你常常会关照自己的身口。不懂是不是试炼。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如果能够持戒，换句话说，因为你常常把这个佛宝当成一个镜子来关照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所以你生活会比较有纪律，你生活比较会有规律，然后常常会对还是不对，所以你常常其实不会生活呢不会太多放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要修定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安静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得到静呢，还是要下一番功夫，并不是说持戒持得好自然就有静，不是这个样子，是持戒戒为修定的一个基础，但是它就是一个全方面，像一个 prerequisite， 让我们呢能够把身心调得比较温柔，比较这个调和，比较这个柔和，那同时呢这个心呢不会太过狂妄，那这样子就是要支持禅定的时候比较容易。那同样的依定而发慧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修定修得好自然就有智慧，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修定修得好那还是定，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的止跟断，止跟断，止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自心一处，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一个平静点，对，心能够平静把自心一处，这是止。那这一个这样子呢就是能就设了一个基础，让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再去习惯，习惯无我，观无常，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再去启发智慧。所以呢慧呢智慧之前呢，我们在说初学的时候啊，断呢其实也有包含智慧的意思，但是这个修学的阶段我们叫做断，断成就了就变成慧，这样了解吗？对，观起断呢，断成就的时候就变成了智慧。那所以呢修定如果只是定，就像释迦太子遇到这些老师呢，修定修得很好很好，甚至进入八禅，但是他们还不能解脱啊，为什么？ 因为是要智慧。所以定呢，就是只是定，自心一处，心是很平静。那但是呢，如果没有起观的话呢，你还是在死的阶段。所以在佛法的特色就在于死了之后要起观。但是当然也像上个星期所说的，并不是说修止的时候就不修观。那我们修止的时候，平时有时候修习禅定，那时候我们也没听闻佛法，所以平时也会思考，但是这些是比较善心的思考。但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善心的观。那等到你的心非常专注，比如达到四禅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定跟定慧呢比较精准的时候，就是说他心止，但是也不是止到那种不想动的那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起观呢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在佛陀呢，在这个经典里面都说到，四禅是最好起观的时候。那在之前呢，因为就是说专注力还不够，就像那个我们说像蜡烛啊，那个虽然你可以灌，但是那个火一直飘来飘去的时候呢，你灌的不能够专注。但是在试禅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很稳定的时候，那时候呢就灌的能够起灌呢，能够就是能够看，能够体会的比较清楚。那所以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如果智慧呢才能够达到呢，所以不管是戒还是定，不管是刚才是说布施持戒种种，或者是戒定慧，那但是最后呢，要真正达到佛法深奥之处，还是智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也拥有智慧呢，才能够转凡成圣。我们说，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怎么叫做觉？觉悟嘛，觉悟就是这个有智慧的意思嘛。所以凡夫跟圣人差别就是一个觉，一个不觉啊。那圣人呢，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菩萨的一地、二地、三地，他们的程度的差别也在于是大觉还是小觉而已啊。就是说所体悟到的这个智慧呢的彻底性的差别而已。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要转凡成圣呢，也是要靠智慧。所以换句话说，智慧呢，在佛法当中，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谈到这个智慧呢，当然智慧像刚才所说的，有小觉悟，有大觉悟，那所以有声闻的，就是圣阿罗汉的觉悟的智慧，那也有菩萨的智慧，也有佛陀的自己圆满的智慧。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这个学习谈到这个智慧，这个大这个菩萨道的修学，所以呢特别要强调呢，这个智慧呢，它的最究竟的圆满呢，是应该具备怎么样的一些体相，或者是一些内涵。那所以尤其是在菩萨佛陀的这个智慧呢，它包含了四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智慧呢，是第一个是净智一如，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呢，并不是只是一种粗糙的一种智慧，而是包含了对佛法身界这些方面呢的一个信心。其次呢，就是说要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呢，我们通常就是要得到信心，一般我们就先听闻佛法，然后听闻佛法产生了一些好感，我们就升起一些信心，然后有了信心过后，我们继续的听闻佛法，然后呢这个对这个佛法又更深层的了解，继续又增强，就是增强是觉得更有信心。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佛法谈到信心的时候，它一定是跟智慧相辅相成的。佛法的信心呢，并不是只是单一，就是说从这个只是崇拜以及一个信仰而已，它一定是要与智慧配合。 所以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第一个呢，他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的菩提信愿以及他的智慧呢是相等的，就是在这个培养信心的过程当中，智慧同时增长，智慧增长，信心又增长，那所以呢到最后呢他是信智一如。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只是追求智慧，然后呢他对佛法僧三宝的那种信仰心，这种精进心没有的话呢，那就会变成像学者研究佛法一样。所以为什么佛教，有人说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虽然他宗教，一般说宗教的定义就是你有一个上，有一个神，一般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它就是宗教 religion， 它的定义就是说你 worship a god。但是佛教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不把佛当成神嘛，所以就开始他们就产生这个问题：佛教是否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那但是呢，这个佛教虽然我们不把佛当成神，但是佛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那所以佛是像一个老师一样，他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修学的方法。那但是佛教跟哲学还是不一样，因为佛教虽然有很多的哲理，但是他又强调这个修行，解行要定动，不是说理解道理在 theory 里面谈而已，而要实践的去修行。那这个在哲学又不一样了，哲学就是你一直 study 它的 theory， 所以在这一方面是不一样。另外一点呢，就是佛教呢，虽然它没有一个上帝，但是呢，佛菩萨能够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支柱，所以它又有宗教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就是能够给我们精神上的寄托，给我们一种鼓励，一种鼓舞，一种温暖，这不是哲学能够提供的。那这一些是属于宗教的因素，所以呢佛教可以说是一个宗教，但是是一个理性的宗教，它强调自律，强调依佛陀的教法，依自己的力量去实践。但是呢佛菩萨的慈悲也时时会引导我们，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是一个自立的宗教，但是同时它又有佛菩萨的温暖。那所以呢，如果说只有智而没有信呢，就是落入呢这个像学者研究，如果说没有信仰性的话呢，你就会把它当成一种哲学，那这样子之后呢，就失去了那个佛教的真义。因为佛教之所以产生在这个世间，就是为了帮助解脱人的痛苦，给人带来快乐，给人带来温暖。如果它变成只是一个理论性的研究，而没有不能够给人精神上的温暖的话，那是失去了佛陀当时出家的意义。他出家是为了给众生带来温暖，给众生解除痛苦，是发于一个慈悲心。所以呢如果把佛教当成哲学，只是在智慧方面去研究，而缺乏信仰这一部分呢，就会觉得不是很圆满。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佛教的智慧呢，是与信仰心呢，是与这个信心呢是相辅相成的。那这个信仰心越来越坚固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个菩提心，就是向佛看齐，以佛作为我们的模范。所以了解到佛法之后，了解到佛陀是依持法而修学而得到觉悟，真的大觉悟的，而佛陀又有大慈悲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升起一个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愿，向佛陀学习， 希望呢，我们能够也能够证得像佛一样的这个果位，也更重要的是能够像佛一样的广度众生，能够把佛法呢这个传递下去，而不能够说佛证悟了，佛帮佛辛辛苦苦的来不辞劳苦的教导我们，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呢只是吸收他好的，然后我们自己解脱，我们就不理他了，不理他人了，那这是向佛学习啊。向佛学习要学佛，不是佛法而已，还要学佛的精神啊。所以呢要发起这个信任心，所以这个信呢初步是一种对三宝的信心，在最后的发展起来其实就是菩提的信念，对三宝一个真诚的信解，那同时呢就发愿呢信一个很坚强自己的信念呢，希望向佛菩萨们学习。那在这样子的这个信念呢，又同时是因为你的智慧的了解，你对佛法跟三宝功德以及佛法的深刻了解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信念。所以为什么说信智一如，就是你的菩提信念是因为你的智慧，你对三宝功德的了解，佛法的了解而支撑住，所以你产生了一个坚固的信心，所以它是信智一如的。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智慧呢，佛法的智慧呢，还要是还要与慈悲相应的。如果说我们的佛法我们的智慧呢只是为了自己治疗的，那不够圆满。所以这个智慧呢它必须要以慈悲相应。那也其实你有透过以慈悲相应的时候呢，你才会更了解这个佛陀所告诉我们的种种教法。透过培养一个慈悲心以及对佛法的了解，那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接触当中，我们把佛法运用上的时候呢，那以一个慈悲心去观照事情，就像刚才所说的布施，不要单单从说因为我要启发我的智慧，因为我要去除我的贪婪心，所以我要布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自私的布施，还是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一个真实利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也发一个慈悲心，不单单是为了去除这贪婪心，也是因为对方有所需要，同时也感念到世上是很多人慈悲我，使我能够成就我，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些东西。那所以感染这个慈悲心，同时了解到说很多的人，我们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幸福以及快乐，但是我们又被我们的愚痴覆盖了，所以常常采用错误的方法希望得到快乐，结果弄巧反拙。所以呢我们如果听闻到佛法觉得无好处，我们应该像佛一样的以慈悲心去帮助其他的人。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自己呢会更自在，而也能够帮助其他众生得到自在。所以呢这个佛陀的智慧不应该只是用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解脱生死，那我们更希望说他能够呢帮助其他的众生得到解脱以及快乐。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智慧越深，越了解到一切是因缘和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正缘和合的一个环境，我们大家都是互相的支撑着啊。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我们一个人呢，事实上不能做一个，不能做什么大事的。就像我们的 president， 他要他的 team 支持他，对不对？是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从这点我们了解到，一切是要靠这个众缘来促成的，所以我们要感念众缘，而 不要就会觉得说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是那么样的伟大。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条件性，什么叫做无常。因为十二个人在当着你，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一直在变，然后每一个人的条件也都在变。这个星期他们比较有空，下个星期他们又没有空啊。这个星期答应的事情，然后下个星期突然间又有一个事情发生，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家里的人，然后哪一个家里的人突然间又有什么事情，对不对？都是常常会有因缘条件在变化的。所以这样子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你智慧越深，你对人的同情也就会越深。常常有时候智慧太强的人，如果说这个同情心不够，或者是说不能客观去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的，就有时候呢会认为事情就应该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能负责，就不会去想到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他的条件有了变化。有时候朋友答应我们事情，我们一听到就去骂他，为什么你这样子，但是还没有问他是什么原因啊，搞不好因为他妈妈生病了，或者是说他自己生病了，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忘了这一些，所以慈悲心配合智慧，所以智慧越深，更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条件性的，一切是正缘促成的。我们要感恩感念所有的因缘，这样子的时候慈悲心就容易升起。慈悲心一升起的时候，你就会感，就是比较能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以及同时也比较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问题。那这样子呢，对我们破除自我的软弱，而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就能够启发。所以的慈悲心对无我的启发，无我智慧的启发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慈悲这个自我越执着的话，你发现你的慈悲心就越难升起。我们就要说算很深奥的，就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常常就想到我很苦很苦，就是越来越只想自己，而且很容易那个情绪就比较容易烦恼。那时候呢，我们好像是比较难考虑到别人。生病的时候就想，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来问候我好？我以前都会问候他们，现在怎么他们都不来问候我？我们只会想到说为什么没有人来问候我们，我们没有想到说诶，他不是是不是很忙，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会想，我们只说为什么他既然把我忘记了，我们都会从我们自己这个立场出发。生病的时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你说是不是？你刚才要说什么？那人啊，对啊，所以呢，所以就是如果能够，所以你可以看到智慧以及慈悲呢，也还是相辅相成。你智慧越深，越了解到什么是缘起，你的慈悲心就会升起。你慈悲心越升起，你越能够去体谅别人，越能够站在别人立场考量问题，越能够看到很多事情其实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你就了解到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无我。那这智慧也是更深。所以当大家有机会跟团体合作在一起的时候，你从这里去观察，你会发现你感恩每一个人，所以要感恩每一个人。那感恩每一个人的时候，你这个你就会真正了解到，然后你会发现真的每一个人所提供的都是一个因缘条件，然后这么一个因缘条件又是那么样的不能掌握的，它是常常变化的，到底实在性在哪里？这时候你又机会智慧越增长，然后你又感念大家尽量的来配合这个因缘条件，你又增长你的慈悲心。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能够了解佛法呢，这让我们在做事情上呢就不会钻入牛角尖去，让你心中能够开拓，然后能够更了解到佛陀所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些都是在启发我们智慧的过程，也让我们在做事情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时候会越做越圆满。这是第二点，这个智慧，佛法的智慧要 悲智交融。第三呢，要能够真正启发之后呢，要能够定住就是更深一层的，就是说，如果说要时时呢，时时都能够与意念做佛法，然后呢，都能够用这个佛法去观照，而且观照得很正确，定慧心本是很重要。也就是说，时时呢，心情呢，其实不太起波涛，时时呢，都很明朗的这个清晰的思考，那都是定慧心本的时候。那所以呢，要能够深入这个佛法呢，那当然要达到这个境界。那最后呢，就是理智平等呢，这个理呢，也就是说真理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常。无我就是真理，智呢就是我们的智慧。现在呢，我们是理跟智呢并不是平等的，就是说我们智慧，我们的现在的智慧了解这个真理，真理本来就是如是如是的，缘起本来就是如此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以我们所了解的程度，尝试用种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去了解相似的真理。我们说无常，我知道它是变动的，但是呢，它在我们来说还只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体悟。那到最后呢，这个智慧真正成这个成成真实智慧的时候呢，这个你的智慧呢，其实所理解的这个真理呢，就是相等的。换句话说，你的智慧其实就是跟真理是一样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以推理的方式逻辑推理的方式，想象的方式我们所了解的是相似的一个道理而已。只是但是真正得到智慧的时候，是理跟智是平等的。那所以呢，就是智慧的究竟的一个究竟的体现，就是说佛菩萨们呢，这个尤其在这个他们的境界，他们的智慧是这些根本呢都一起用上的。所以为什么菩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虽然智慧，他又能够慈悲，而且慈悲的是又能够非常的善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这一些条件都具足。所以呢，当我们要培养我们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掌握说，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去培养的，那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落入呢片面的一种知识，而在只是在某一方面去增强，而忽略了另外一方面。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先把这个提出来。那今天要谈的就是如何启发智慧，所以呢，先谈到这个启发智慧呢，就是大家很重视的，因为既然我们谈的智慧那么重要，然后谈到它的内涵。那今天要谈到如何启发智慧呢，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到有这个所谓的四逆流之，我把这个给你们好了。在经典里面一般谈到呢，要启发智慧呢，有所谓的这个四逆流之。四逆流之也就是说四个步骤，就是清净善智、 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换句话说，要出发心学佛，要能够听闻，要能够了解佛法，亲近善知识是很重要。也就是说，跟随师父们学习，跟随就是说善知识，也就是说对佛法有正确了解，能够引导我们的人呢，学习。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要能够完全什么各方面都圆满的是很难。但是呢，我们要尽量呢，就是亲近善知识，观善知识的长处不要观它的短处啊。那这样子的话，尽量往它好的方面去学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不像佛陀时代，你可以亲近佛陀，你什么都是正确的，那就当然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像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之焉"。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以这种谦虚的态度去看到别人的长处，而别人的短处就提醒自己，那这样子呢，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善知识。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很不好呢，其实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善知识，因为他让我们了解说，哦，这样子说话是很令人难受的，我以后不要这样子说话，或者是这样子的行为呢，看起来很不好。那我们呢也可以当成一个镜子，哎，这也是善知识。所以善知识呢，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天天很慈悲跟你说好话，甜言蜜语的啊。那有时候呢，会反而把你宠坏了。那所以呢，善知识呢，它要能够，当然在我们说善知识呢，要能够真正成为善知识，最好是它在教理上能够精通，修持上能够有所证。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很重要的，很有慈悲心啊，才愿意教我们。不然呢，如果说他很有智慧，但是他不够慈悲心，那也不好。另外就是他要有善巧，他要能够，就是说他如果很慈悲，他也很智慧，因为他还要有方法。如果说有的人他很聪明啊，他也很有智慧啊，但是他不懂得怎么教人，就像你们很多 professor 自己很酷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得好快，但是好像他就是不太懂得学生的问题出在哪里。那有的人就是自己的头脑转得很快，他不了解学生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呢，要慈悲，要能够教理能够通达，修持呢能够好，戒定慧方面都有所证，然后呢那个能够慈悲，要能够善巧，这很重要。好，那所以呢，这是当然善知识能够这样子的是最好，但是呢今天你要找能够完全比如说教理通达，修持又有所证的那些这个种种呢，那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呢只能就是说尽量的观善知识的长处，尽量不要观他的短处，那同时以一个自己一个谦虚的心尊敬的心学习。只要有谦虚的心肯向善知识学习的话呢，那一个尊敬的心的话，你就已经得利很多了。因为如果说我们呢这个太过自满的话，那就很难这个受益。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得亲近善知识。那接下来当然亲近善知识主要就是向善知识学习佛法。那对，从善知识呢听闻佛法。那其实在古代呢，这个根据跟老师学习呢，都是跟老师在一起的。不管如果在印度，比如说印度在佛陀时代，或者是在佛陀时代就是出家的话，或者是说继续要学习佛法，他们都是跟随一个老师，然后他走到哪一个树林，他们就跟他坐下来，就是这样子谈。然后所以呢，就有换句话说，老师所教的呢，除了言教之外呢，他的身教，比如说他在一群人在走啊，那有的时候有人来问话啦，或者是有一些人来发生一些事情啊，路边发生一些事情，他怎么去处理，这些身教呢，都是属于一种教法。像在中国，比如说孔子，他的学生也是跟着他到处走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孔子的这个论语啊或什么，你发现他其实都是跟着老师走。换句话说， 以前呢跟老师学习，不像你们现在只是在最后跟着上了，然后就说只是纯粹就是知识上的传递而已。但是以前呢跟老师学习是要跟着他住在一起的，就是言语行动处事待人种种都一起学习的，所以是全面化的。那就亲近善事，然后多闻经习，就是多像就是像善知识，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过后呢，要能够去依佛这个善知识的开导啊指导，然后去思考，然后去落实的去修行啊。所以呢，是如理思维，然后呢法随法行，也就是说时时依念佛陀的教法，善知识的教法，其实呢把它实践，法随法行。那也有说到如何启发这个师父呢，在大圣经典常常谈到十法行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十法行？十法行呢，也就是十种帮助我们启发智慧的方法。那第一个是书写，书写也就是人家一般现在有的是抄经啊，就比如说经典你来抄，现在都打电脑，然后就是 cut and paste。你发现开眼配其实让我们失去了很多这个帮助我们记忆的一个训练，所以像尤其是我们现在用惯电脑的，偶尔呢如果说你有一部经或者是说一些格言你很喜欢的，你真的拿一张纸很认真的来抄写，你觉得那种感受呢真的是很好的。在写的时候呢，一方面训练你的定力，所抄写就是这样子抄抄抄，然后越抄越乱。抄经啊，或者是抄写呢，就要能够耐一下性子，一个是当成。所以即使不是学佛的，有一些书法家，他把这个书法写书法当成一种调冶身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佛法当中，如果我们用抄写呢，也可以当做书写，这个训练我们的耐心、定力。如果说你觉得你很没有耐心的话，你说抄这一面不能够动，不要跑来跑去，要真的每一次很工整、很细心、很用心的写。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的一种定力也是一种培养，至少是一个耐心、定力的培养。然后呢，在抄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意念，所以抄写是一个很好意念的方式。所以比如说大家读书啊，有时候读的一直太多杂念了，不容易安心了，那你就做笔记嘛，就是课本在你这样子读，你觉得好像读不进去，你就会拿一张纸出来，然后呢就把重点抄出来写出来。虽然有时候写得很潦草，但是这是一个步骤。所以我们说读书嘛，读书就手到耳到眼到心到，所以呢你这个抄写的时候呢，你这个心要到，手要到，耳要这个耳就没有了，那就眼要到嘛，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子就帮助我们的记忆啊。然后这个是第一个书写呢，就是把我们看到觉得好的部分抄，这个是一种方式。然后就是供养呢，就是把这个抄的经典呢，我们非常恭敬的这个供奉，比如说这个就像供就是我们供养佛，我们供养法，所以呢就是说对法的一种尊敬。然后这个思他呢，也就是说你有一些好的这个佛书啊，或者是说你好的一些教法呢这个你帮他流传留给别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抄写，自己对法的尊重，然后呢也希望呢能够流通啊，流通给别人。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谛听，就是仔细的听，听的时候要仔细，不要散心的听啊。上次我们听过我们谈到听闻佛法要避免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抱着成见来听，第二个呢不要以这个散乱的心来听。散乱的心来听就像什么，一个杯子是破裂有破缝的，那水倒下去它慢慢就流走了，很快就流走了。那所以呢就是谛听，然后接下来批读呢，批读也就是说拿来读出来，就是这个 这个那当成像读书这样子读，这个读出来你会发现，帮我们也是帮我们心，帮我们了解。比如说自己看看看，容易跳几行，跳几行就跳过去。但是你一字一字读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认真，所以就帮助我们的记忆，也帮助我们的了解。那下一次呢，就是把它长长的背诵，长长的这个词诵，就是你变成你的固定的功课，每一天都来词诵这样子啊。然后这个诵诵呢，诵诵呢就是把它也是。就是把它朗读了，也是像诵经一样的诵读。开眼呢，就是为别人说。那所以呢，这一节呢，从书写、供养、诗他、谛听、虚读、受持、诵诵以及开眼呢，这些呢，其实都还是属于多闻熏习的部分啊。但是你能够做到为别人说开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自己要消化。再讲出来的、那所以这个是这个奉送，刚才批读呢是自己批读，奉送有时候是奉送给别人听、尤其是在以前呢，有一些老人家不懂得看呢、他就请人家读给他听，请人家奉送给他听，所以有的人呢、他就是专门奉送经典给人家，给一些老人家他想要听的，他就这样奉送。那所以呢，然后开眼就是讲说了，就是解说。那这一些呢，书写、供养、诗他、谛听、批读、受持、奉诵、开眼，这一些就是属于可以说还是属于听闻佛法的部分。那这一些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做，也就是在大家现在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大家这种程度呢，其实有时候看看自己的情况，有时候假期的时候想抄写啊，写字啊。也当成一种不要天天面对电脑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还有就是谛听，就是听闻佛法，然后把它拿来读，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因为有的时候呢，尤其是说你如果说有一部经典，你觉得说这个你要当成你的功课，你每一天来读诵的话，有时候你发现你虽然每一天读啊，如果你用心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字里行间的意义，有时候呢某一个时候你突然间为什么那天师父讲的那一个刚好这个跟这个道理契合了，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尤其是比如说你念心经是很短啊，但是你念的意义很深啊，有时候你第一次念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到底是什么，但是天天念，然后你再加上你平时多听闻佛法，听闻佛一段时间过后，你发现里面的意思就越来越清楚，有时候是刚好就某一句话突然间清楚起来，这个就是启发智慧，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是前面这个，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思维，思维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如理思维，就是多思考。所以不单单是听闻而已，那我们要思考，多去思考观照啊。然后这个平时听闻佛法之后呢，在平时遇到情形的时候，读诵佛法去。思考，那这样子说才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智慧，不然你只是停留在只知道这个知识而已，那还不够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休息的话呢，就是不是休息啊，不是这样休息呢，就是说要能够去实践。那这个休息呢，也就是说在思考过后呢，要能够把这个所思考过的这个义理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呢，其实要一点禅定，要修学禅定。禅定呢，让心静下来，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思考、观、体观，这就是修习的部分。所思法行呢，提供大家一些参考，如何启发我们的智慧，按部就班。所以呢，前面有很多方法可以给你们选择，配合你们的生活环境、时间以及你们自己个人的兴趣。那这些都是帮助你们启发智慧的一些方法，然后但是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思维以及修习。所以呢，不管是前面的四义流支还是说法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闻思修呢，其实都是进修互学启发无漏智慧的一个必经之道。你可以看到心静善知识，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其实也就是闻 思修的三个步骤。那佛法行呢，前面八项书写供养思他谛听批读受持诵诵开眼是属于文的部分，思维是属于思的部分，修习是属于修的部分。所以呢修学佛法呢启发智慧呢都是必要，就是经过这三个部分，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学佛法、修习佛法。所以呢听闻佛法是最重要，也就是大家呢应该要多闻熏习，这样子呢有这个思量呢，像刚才所说的一定体会呢，就是说得到定就马上能够启发智慧。得到定主要是就是在那个 platform 那个能够有清那个一个明亮清净的心，能够让我们去习惯。所以要习惯要惯什么，那就要平时有多闻熏习的时候有那个有一些之前的知识在里面，这个时候才有习惯呢，才有东西能够习惯。如果之前你没有思考也没有听闻佛法，那这时候你心只是很安静啊，只是禅定的喜悦，你不能你没有让这人那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其实最好的就是能够习惯，能够启发智慧。所以呢一定要能够多闻佛法，多闻熏习。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说闻慧或者是得到这个什么叫做闻慧，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听听经啊常常听闻佛法，就是我就闻慧成就了。其实要得到闻慧成就呢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听听经只是有一些了解就以为是闻慧成就，其实还差得远。其实要通过这个听闻佛法，然后呢升起这个欢喜心静心，然后把内心呢升起这个清净的心，就是听闻佛法过后这个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过后呢觉得这个心怎么我的心怎么这么杂乱，怎么这么杂染，怎么这么多贪嗔痴。我们常常把佛法用在心中，那心呢能够常常保持清净，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产生一种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产生一种作用。这个时候这些才还只是闻慧的作用而已，还不知道思。所以呢能够从闻慧呢而让心身体清净的心念，能够常常呢以佛法来做抉择事情，透过我们所听闻的佛法来抉择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比较接近一点所谓闻慧给我们带来的利益。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闻多识广，就是多闻熏习，听了很多跟你听听经让你听听经，那但是如果说没有契合佛法的真义，比如说三法义呢无常无我空这样子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呢，没有，然后这一些道理不能实时印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其实闻慧才不能成就。要能够听闻佛法到你这个已经变成你的一种观念，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是以这个能够了解到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的，一切是无我的，慈悲佛陀的智慧，这些佛陀的功德实时呢都是以佛法相应，那这样子你的闻慧呢才算有一点成就。不然呢听闻了转过头来就没有了，你怎么说是闻慧成就呢？只有在达摩头的时候听是叫做闻慧成就，那还不是的。所以呢这个闻慧成就呢要能够契合三法印，契合这个佛陀的教法，然后它变成它常常在我们心里产生作用，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保持清净，那就是闻慧呢开始产生作用。那所以呢这个闻慧呢在多闻熏习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说佛法很深广，所以我们在多闻熏习的过程当中应该呢要了解到法门无量适用学， 所以无怨主的心呢，虽然说我今天听了，我已经听了一年了，够了，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想想，虽然听了一年了，但是我们对自心了解多少，我们对自我身心了解多少，还然后转过头来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又把佛法忘记了，人会都还没有成就呢。那所以呢，说我们要有无怨执的心，同时呢，听闻了过后呢，要仔细的去思考，认真的去研究。哎，听了，因为听讲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讲大纲，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议题，你觉得哎，三法印啊，三法印，好像又是听了很多次，好像还不是很了解，你去找一些书本，找一些经典，来自己慢慢的再继续的研究，啊，这样子呢，才能够消化，因为有的时候。讲经做法的时候呢，不够时间让你消化。那接下来过后呢，你又觉得好像模模糊糊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了。那所以呢，你只是自己找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好，我今天听了这个智慧，但是还是很模糊。那你去找一些书有关于谈到智慧方面的，去读一读，然后了解到不同经典，或者是说不同的。作者所提供的一些意见，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深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多闻熏习，能够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无怨主能够同时能够认真去研究，能够要求自己越来越精熟，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深入。否则的话，一直停留在只是听了回去，听了回去呢，还是很难深入的。那闻慧成就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性智一如，就能够达成性智一如。就是说，因为我们听了佛法刚才所说的，它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事情、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这个佛法作为我们判断的准绳。我们对佛法跟三宝以及戒种种呢，已经信心具足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闻慧成就，我们在生活上判断事情，我们就依我们的这个正确的知见去判断事情，依佛法去判断事情。所以从八正道来说，这个时候是正见具足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以正见为导，就是说，你遇到什么事情，就变成很自然的，佛法是你判断事情的准绳。佛法是你处理事情的准绳，它已经变成是那个样子。那所以这个是闻慧。所以闻慧呢，更重要的就是说，听闻佛法，我们要依义不依理。好，这里说了依义不依理，就是说要了解它的意义，而不是只是在分析它的那个文字或是语言而已。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意义。那是很重要。那第二呢，第二个阶段呢，所以我们说闻思修就最重要的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第一个就是闻，所以闻能够达到这样程度的时候呢，你时常都是记得佛法的一个准绳。那进一步呢，就是进入抉择义理的阶段，也就是如理思维的阶段，常常思考佛法，更深一层的进入思考，遇到事情，遇到境界，遇到种种事情，思考。更深入的去思考，更深入的去分析。那这个时候呢，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做不了义呢？也就是说，了义就是究竟的，不了义呢是不究竟的。那换句话说，了义呢是告诉我们这个佛法的究竟的本质，也就是它是空性的，它是无我的啊。那不了义呢，就是说啊，这样子也是好事，那样子也是好事。那所以在世间法来说，或许是正确，但是从了义、从究竟解脱、究竟的真理来说，它还不够究竟。只是说在表面上这样子处理或许可以，但是从要真正的对治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以及启发正式的真实的智慧方面呢，可能还不够。圆满，究竟也就是 ultimate， 就是说 它是彻底的。所以我们就依这个这个了义呢的佛法为这个准绳。所以但是呢在大圣以及小圣呢，他对了义不了义的定义当然就会有差别。所以比如说这个小圣呢，他可能觉得说只要了解说无常无我就是了义。但是佛法这个大圣呢，可能要了解，要说到他说到生灭就是了义。但是在大圣呢，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什么叫做不生不灭。啊，为什么说生灭呢？其实生灭是从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来看呢，我们就是说要了解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世间来说啊，他们是执着于这个为实在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它是因缘条件促合而成，那所以它在存在的时候，我们说它生；它不见的时候，我们是说它灭。这是从凡夫的角度来看，但是从更究竟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我们说它生，它在的时候是生，但是是什么在生？这个东西它是有很多的因缘条件促合而成啊，它有很多 atom molecule 在里面啊。那每一个东西都在变化当中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有没有自信？它的自信是不断的，它没有一个自信，它是在变化当中啊，它是因缘条件。所以既然它没有一个自信，我们怎么说可以，可怎么说是什么东西生呢？那既然也没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在灭呢？只是因缘条件在变化而已。所以呢，从大圣的更深刻的去了解的时候呢，就说到不生不灭。所谓不生不灭，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一个自信，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那是什么东西在生，什么东西在灭，只是因缘条件一直在变化而已。所以这个是小圣以及大圣对智慧的了解，哪一个叫做究竟不究竟呢？它就有一些差别。那但是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啊，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要能够思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就是你不要拿那个，就是还没有，就是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佛教教法有五圣共法，有三圣共法，有大圣不共法。那五圣共法对世间来说，他说啊，我们说啊有因有果，但是在最后呢又说，因果其实也是无生无灭，这个没有自信的，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在对凡夫还执着的人，佛陀要告诉他们是，你跟着这个因啊，这个因会跟着你的哦，好像这个因是实在的，但是真正了解的话，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因果的本质，它是因缘条件，它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动作，我们会造作一个业，也是因为很多因缘条件促而成，它其实很你找不到它的自信的。这是从了义的角度去看，但是从凡夫呢还不能够了解这个的时候，佛陀就不要告诉他这个，告诉他这个，他说那既然没有自信，那我该谢才做好，谢才做啊，对不对？所以就不能够这样子说。所以佛陀的教法，它有一些部分，他所以要看他针对他对什么人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个中文达摩班的时候，我们谈到五圣共法，这个是对，就是希望说能够继续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升天，那才对世间有所染着的。那对这些你要讲有善有恶，有因有果，对不对？然后进一步的，哎，那是想要了彻生死的，才让他们讲说一切是无常的，是无我的。然后呢，到了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哎，他说是不生不灭的，并不是说哪一个佛陀自己自相矛盾，他是针对不同众生说不同的话。那所以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往更深刻的去思维， 所以为什么说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如果你一很浅的程度，你现在已经了解的，然后你继续执着说这个是有的，这个业障也是有的，所以呢，我今天很倒霉，就是因为我的业障是有的，就是这样子，那解决不了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更深一层的了解，哎，这业障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改变呢？为什么能够改变？哎，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的。所以他有变化的可能性，因为他自信在哪里，那个造恶业的那个我又在哪里的，你这样子去想，要一了义，慢慢的去顺着那个，然后才能够启发更深一层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说智慧的时候要一了义，故意不了义，所以做合理合乎正理的一个思维抉择，然后一了义呢，了义法呢作为我们的准绳，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呢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一个智慧，这个是所谓思慧。那这个思慧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能够做的，要在这个思慧修习思慧的过程呢，一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修学的，就是说你接触到的事情，你遇到的事情，你自己的身口意行为种种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自己在跟别人说话或者做事的时候，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考的机会。那所以呢，思维成就的时候呢，其实是悲智相应的，也就是说，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悲智。交融，也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闻，这个听闻的佛法过后，以佛法为我们的准绳。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别人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们还不是圣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习气，我们会有我们的烦恼，我们会有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我慢。那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又了，因为人会给我们奠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常常依这个法，依这个正见呢，这个听这个佛所听闻的佛法呢，来思维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事情，以及与人接触的时候所遇到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能够了解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一切是条件促成，同时要了解到所有的众生其实都希望得到快乐。那同时了解到所有众生其实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也是烦烦恼恼，但是大家又希望得到快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佛法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贪嗔痴再继续的滋长了，再滋长我们只有让自己在六道轮回。那同时又能够了解，其实众生也很可怜，我们今天听到一点佛法，我应该跟人家分享，他其实如果任何人触恼我，其实他是因为他被他自己的烦恼所覆盖，其实他也很可怜，他也希望得到快乐。那所以这样子说，我们能够体谅这一点，也能够去感觉到说，佛陀他也很自在，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够慈悲我们？好像看到我们这些人还在那边糊里糊涂的，然后他已经自在了，他也可以就进入涅槃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还要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升起慈悲心。那所以呢，在思维的过程当中，这种种的教法就会不断的酝酿，不断的提升。所以呢，在这时候呢，就悲智要双运。那同时为了，因为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要感念所有的众生，同时呢，又能够要借此机会减少自己的贪嗔痴，能够同时要慈悲其他众生。那所以在我们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我们也会尽量的清净。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思慧成就的时候呢，是悲智要双运，然后我们自己的戒也会清净，因为我们以佛法为我们的准绳，同时确保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呢，不要触恼他人，同时又尽量的减少对自我的染着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自我的染着是造成贪嗔痴的主要原因，所以这样子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从八正道的角度呢，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心境，其实也能够完成。从六度的角度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换句话说，要提升我们的思维，就是在我们 修学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或者是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的时候，就是在磨练我们的智慧的时候。你这个磨练能够成就的时候，你就悲智双运，境界能够成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修慧。修慧呢，其实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在思考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善心的思考，也就是说定力还不够啊，定力还不够，所以它也是在一种思维，但是因为它是善心的思维，所以我们叫做思慧。但是如果定心能够成就的时候呢，然后在静中去再去进一步的，因为之前我们听完佛法，然后在这个我们的言语行动当中，布施持戒种种当中呢，不断的思维佛法，自己内心也会起一个挣扎突破，那这一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资粮。那这时候呢修慧的过程呢，当我们定心成就的时候，那因为之前也听闻佛法的这个资粮，再加上在思维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不断的与自己挑战思考，酝酿了很多的一些思索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定心成熟的时候呢，那我们去观察这些佛法的时候呢，就能够观察的更深刻，那所以呢就能够成就修慧。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能够从静中起观照能够起观照的话呢，就是修观能够成就，那就能够让我们呢能够启发我们的这个智慧。那在修慧呢，就是在静中呢能够去修启发，就这个修习智慧呢的这个重点在于依事故依事。你们的讲一下有吧？依事故依事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依智慧而不依我们的意识。什么叫做事呢？我们常说就是转事，转我们的事成事。我们现在所有的动作行为其实就是靠我们的意识而已。事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事呢 是有一种怎么说，它是有一个自我的，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主体，所以它是与烦恼相应的。那以我为中心，然后因为这个意识就是错误的把这个染着为我嘛，那所以这个我以我所有的东西为中心，那有这样子一个我以及我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呢，在引发出来的判断呢都会有所偏差，都会包含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个人的贪婪、个人的习气。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呢，是不这个很容易依个人的这个判断呢而起妄想分别，不能够很正确。而智呢，这个智呢，它是破除我执，尽量的把我降低。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当中去启发这个智慧呢？因为修定的时候，我们关注，我们当你心越专注越专注的时候，你暂时会把我放下。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当你一直禅定修得好的时候，有时候你讲到一件事情，以前曾经跟哪一个人很烦恼，哇，那时候碰到面的时候，哇，很生气。那你静坐的时候，你看，哎，那天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好像只是小事情而已啊。但是那一个当刻呢，就是因为你的我冒出来，然后觉得啊，太刺激我了，太冒犯了我，所以你就很生气。当你静坐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我越来越降低，你觉得关呼吸，甚至把自己忘记了。你想，到底生气什么？好像很小的事情而已啊。你们有这个经验？所以这个，当我们的我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事情看得越清楚。所以智呢，也就是说，能够这个我能够减得越低就越好。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修慧是要在定中，定慧要精本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个才能够做那个修慧。所以呢，能够慢慢的减少我执，然后以 这个无智，这个没有智而染浊的这种心，这个很中肯的这种心态去习惯的话呢，降服自己的烦恼，而能够去启发正正的智慧。所以这个最后呢，就在这个修慧成就的时候呢，是定跟慧是精本，这个在八经道当中就是正定，那在六度的时候就是禅定。所以然后最后呢，就得到见证慧，也就是证入证真实的智慧。得到真实的智慧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理智呢是平等，也就是说智慧以及真理呢是相平等的，而不是像我们用逻辑推理的。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呢，这个所有在修学，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者是这个八正道的正见、正理，这个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呢，它都要以智慧来引导。虽然开始的智慧不是很圆满，但是那一个正见，先从听闻佛法建立起来的正见，在引导我们的生活一行，也这是很重要。然后再经过透过修定呢，把这个之前所听闻的佛法，再加上不断的思维的这个深入的思维，以及所产生的一些认识，然后在修定的过程当中呢，能让它转换成真实的智慧。所以呢，这是启发智慧的过程。那就要说是不离闻思修最后证啊，所以闻思修是三个阶段。那所以刚才也特地把它与八正道配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八正道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那六度呢也是一样，所以从这点呢可以看到呢，这个波若呢，它能够它摄导所有这些修持，而但是要能够真正完成这个波若呢，这个波若又要靠这一阶的修持来帮助完成。所以就经常说，波若摄导万景，万景庄严波若。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在换句话说，佛法的修学及不了般若智慧，以般若智慧与还不成熟的般若智慧引导，但是最后然后引导这些万行这些种种的修学方法，最后呢我们还是以它来完成我们的这个般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这个受用。那尤其在菩萨道呢，除了完成这个般若，了解到世间的真相、自我的真相之外呢，还要能够从真处熟，也就是说能够不单单是了解真相过后，还能够呢能够把它转换成方便来度化众生。虽然了解一切是空的，但是你了解到说这些众生虽然是空的，他们有改变的可能，只是说他们的因缘条件还不够。所以呢，菩萨虽然知道一切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对这些还不了解没有自信的人来说，苦对他们来说是真的苦。所以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佛陀他成道了，他已经游到岸边了，脱离了苦海，但是当他看到这海里面这些还在浮沉的众生呢，对他们来说虽然那些苦其实是不必要的，但是对他们来说那些苦是真的。所以在经典里面也有去，就比如说佛陀觉醒了，他觉悟了真理，他醒过来了，然后看到我们这些还在睡觉的，然后还在做噩梦，在那喊啊喊啊，虽然梦是假的，但是当你做噩梦的时候，有时候你喊到大哭大叫呢，那时候你其实是很恐怖的。对啊，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哪一位做个噩梦，你发醒来的时候哇流得满身大汗。所以佛陀虽然知道你们都在做梦，都还是在假的，但是呢对还没有觉悟的人来说，那就是真的是苦，还是苦，但是而且还不知道怎么脱离。所以佛陀很慈悲，虽然知道这是假的，这是不实在的，但是他还是很慈悲的要走回去摇一摇，把你们全部叫醒。所以呢佛菩萨呢，他虽然得了这个智慧，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他也知道怎么摇你们那所以呢他要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把波尔转成方便来化导众生。所以这个菩萨呢 他除了修学这个般若呢，还会在各方面世间的法呢也尽量去学习，然后用这些当成工具能够去摄导众生。所以我们说菩萨呢常常就是要在五明中学，就除了在佛法学习方面呢，还有一方明、工巧明，就是一方就是医学方面的，那另外就是这个工巧明就是种种技术，电脑技术啊，种种技术啊，医明也就是逻辑学，然后声明就是语言学，那这些呢都对推动佛法帮助众生都是很有用的，都是很需要的。否则你只有佛法，然后你要去跟一个人说佛法的时候，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完全对佛法还没有兴趣，你也不知道怎么切入。如果说你知道他是修电脑，他喜欢电脑的，那你也会电脑，你就跟他一起用电脑先再说嘛，然后以后你们云林大师有猫精灵的时候，你就可以拉他来，然后就给他做一个佛教的东西，那他就是从中学习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有种种的技巧，你很能够先跟他培养着同样的兴趣，这很重要，对不对？那所以呢，那医方面也一样啊，很多人来找医生都是生病啊，那所以你跟他讲的生病来说，最重要是你的心要打开啊，心不打开的话，医生真的很难治疗，然后你就可以讲一点佛法，你可能不用套佛法两个字，但是你可以讲道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然后他从当中得了，他就常来找你啊。那所以呢就是菩萨呢他们会在要除了，所以他除了这个自己能够解脱自在得到般若智慧之外，他还要呢他能够把这个智慧转换成善巧方便来化导众生。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就是之前要培养一个慈悲心。如果说之前他没有培养一个慈悲心，对众生的了解，众生的这个慈悲的话，那得到智慧的时候就想小脱生死就好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之前，所以怎么说，在培养智慧的时候，第一个对佛陀的这个信愿，菩提信愿，向佛看齐，这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启发智慧不单单为我自己，我们也要像佛一样的帮助更多的众生。那同时呢也要了解到众生都希望得到安乐自在，我们要有一个慈悲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这样子熏习的时候呢，那在成就的时候呢，自然呢就能够我们的信愿、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都能够圆满。同时呢智慧呢是含摄了这一些这个内涵在里面。那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修学呢，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两个道，也就是般若道跟上见道。就刚才所说的菩萨得到般若，但是他第一步的他还要在真正完成这个佛道的话呢，他还要进一步的去培养更多的这个福德资粮，也就是要在度化众生。所以一般说这个菩萨呢他有这个两项工作，也就是说要能够摄导众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庄严佛土。所以他首先我们说菩萨的修学第一部分就是发菩提愿，就是从听闻佛法开始发起一个菩提心，向佛学习。向佛学习发心了过后呢，那就要卧死去修，去学，去实践佛陀的教法。所以第二步骤呢就是要修慈悲心，有这个时候也就是修六度啦、八正道啦种种的这一些，然后呢最后证的这个净空的这个智慧。那所以这个是属于般若道的部分。那在这一部分呢可以说他已经能够了脱生死了。那但是呢以这个净空的智慧呢，他更进一步的发起这个净圣意乐心，也就是要能够庄严佛土，成佛众生的一个一种心。然后第一步的把这个他的，因为之前呢所行的植物的慈悲行呢，那时候还有一个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了脱生死嘛。那但是这个第二步骤的第二个道在你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已经是无我的境界，无我的境界再去做慈悲，再去做利他的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是做的比较圆满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做原主求生的事的事物，然后是最后呢证得究竟的这个佛果。那所以这个是菩萨道的这个修学。那所以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呢如何启发智慧。那重要的就是闻思修三个步骤。那事实上我们之前上个学期谈到八正道，这个学期谈到这个六度，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启发智慧的过程。所以很其实呢在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佛法呢其实就是学习启发智慧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启发智慧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确保呢我们的信念以及智慧呢都能够一起的增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智慧呢才能够圆满。好，那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好像谈了很多名词哈，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谁听不懂的？回去慢慢消化。然后，因为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题目呢，还是关于智慧，所以呢会有相关。那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那下个礼拜呢可以继续的提出来啊，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谈智慧。好，谢谢。
第二项公告，周末活动，我们今天早上八点会做晨运，然后会在Centennial Park 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吃顺便我实在说减肥了，对，然后八点钟会在 Grand Hall 就是这个地方的楼下集合。然后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八点半到十点钟那样子，负责人是按。然后我们下星期四就是说过，我们中文达摩班的题目是什么？是波罗智慧。然后讲师当然还是我们法师。然后同样时间，同样地点，希望我们下星期四还会都在这里听闻佛法。然后下个星期六有特别活动，就是 Cook of the Year， 中文叫做烹饪之王。所以我们等地点确定后就会马上通知大家。然后负责人是Elvin， 还有我，所以希望大家会踊跃参加。然后如果想更了解一下这个月的任何情况，就找我。
比如说这个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对，很好的问题，特别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组成一个四五人的小组，然后可以丰富发挥你们的驾驶的功夫。然后就是主体几道菜，大部分大概可以给八到十个人吃那样子。然后，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每一道菜的后面，你都要连就是跟佛法联系起来。然后，所以这也是考大家对佛法的认识，还有创意。所以会对，要你的菜都是素食，所以除了没有任何肉以外，那还不可以有鸡蛋，有那个有金。 牛奶可以，不可以，不能有洋葱、蒜。
哇，你们在这之后，我还有多可以吃，一定要来参加，知道吗？对，
还有
呢？
我不是很会煮，怎么办？
哦，对，你就算你很会煮的话，你还可以跟会煮的朋友参加，然后你去帮他暖啊，对呀、啊，然后切菜，而且你也可以帮他们就是怎么联想煮法。二，你就算没有时间参加的话，你也请这个时间过来，因为可以过来尝你们尝我们大家同学的手艺，然后还有听闻我们同学的创意跟对煮法的认识，所以希望大家是踊跃参加。然后还有我们上一个星期六有我们的 annual general meeting， 所以进行集会，我们现在想借这场我们新会来请我们的会长宁泽来。
好，大家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泽，然后我就是这个第28届的音乐剧的会长，然后就借此这个机会啊，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音乐委员，对，我就是社长啊，然后我的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是 Andy， 是大家前任的这个中文打磨班，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然后Andy自我介绍一下。
你先介绍。
OK。
基本上我想，我该做的事就是配合他，
协助啊，共同。然后还有我们的internal vice president 是凯毅。
大家好，我是凯毅。那我的工作就是协助你们，到处是什么？
好。还有我们的 honorary secretary 也是我们的秘书乔斌，是乔斌秘书的工作就是写记录文文件嘛，对，是官方文件都会通过我们的秘书国家，还有下一次我们的。我们的那个车是还是一样，前面的车车他很勇敢的在接受作业，对啊，他今天不在没有来，然后接下来还有我们的那个 General Secretary， 他是哈迪，可是他今天也是没有空来，然后基本上他就是帮忙我们打理一下我们的图书馆啊，等一些跟图书馆啊那个图书馆的人啊，你们的会员的资料啊等等都是他自己的。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 Activity Director 就是潘。他已经很活跃在讨
论
了。他是泰国华侨嘛，所以就用英文自我介绍吧。
在潮州哈。
嗨。
我不明
白。
All right. My name is Han. I'm an academic director, so I organize the academic for East Week. The main board of Washington was adopting the editing of that. So I check out the video and I'm going to get into the link and then try out what comes to the next one. So if you check it on the Sunday, just up to the docking, that's the few fun. So the best thing I'm going to
当然是我们新上任的中文打磨班的班长，新的人啦。
大家好，
很明显的，他做的东西已经大家有目共睹了。还有没有什么？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支持中文打磨班，然后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
Thank you. 中文的，当然我们有英文达摩班，是 English Dharma Talk for Indonesia 的自由基。
Thank you. 如果在我看来